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在这个春暖花开、百鸟齐鸣、大地回春的季节里面，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什么问题，没有什么重担，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太美了，花太美了，鸟叫的声音太可爱了。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重担，如果心里面有问题，如果你心里面有事情，这样的景色可能会给你带来更深沉的、更沉重的感觉。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经济萧条，失业率直线的上升，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面对着这样的挑战，然后战争的威胁常常听来一些伤亡的消息，使我们人的心感受多么的不平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也是我们人生在世的一些必然的步骤，我们也会经历到这些的问题。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的应许永不落空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主说，我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前后似乎有一点矛盾，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矛盾，也是给我们带来看见这个应许的奇妙跟宝贵。那就是说，我们有的时候是会惧怕背弃，就怕被弃绝，怕被撇下，怕被离弃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。那这个就是说，要想要的很多，想要更多。那因为我们怕被弃，我们怕被撇下，所以我们就想要更多。当我们想要更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在不知不觉当中会变成贪。那圣经说，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钱，但是却说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那当我们拥有太多的时候，当我们在减少的时候，就会感觉上帝把我们撇弃了。其实在我们拼命的拥有的时候，我们是把上帝撇下。我们撇下神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怪责神，反而常常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刚来这个国家嘛，我们刚来这里嘛，我刚还找到一个工作嘛，我现在在打基础啊。所以我们说上帝会理解。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怪神不理我们，不听我们的祷告，不关心我们的需要。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早已超过我们所需要的。 当我们惧怕上帝会离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拼命的拥有。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因为我们要多得，以至于保全我们的，免去我们的惧怕。我们怕惧，我们怕丢弃，所以我们就要多拥有。但是当我们多拥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远离神。我们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感觉我们远离神。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来怪着神说，你为什么不管我？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他说要为自己所有的为足，那这个叫做不满于所有。不满于所有就是不知足，那不满足是最大的恐惧，也是绝对没有安全感。当我们对所有的，对我们所事的没有满足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恐惧，有恐惧就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圣经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，我们知道人生是会有阴暗面，人生是会有黑暗，人生是会有的时候给我们感觉走投无路，给我们感觉好像前途茫茫，所以我们感觉不知何去何从。所以当人陷入到黑暗里面的时候，像是失业，像是失恋，像是失败。当人进到这样的黑暗里面的时候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这是我们操练信心的最好机会。如果我们的生活是很平平的，我们不会需要祈求信心。如果我们准知道明天 paycheck 会进到我的手里面，我们也不需要靠信心，我们更不需要求神给我们有信心。所以这个日日与主同行的作者 Evans 他说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祈求艰难困苦甚至于挑战，让我们的信心有机会来受操练。在我牧会的这么多年里面，我曾经为两个人祷告，以后我就不敢再为人这样祷告。那就是我祷告神让一点苦难临到他们，结果有一个喜欢打网球的扭了脚，就不能再打网球。后来好了，还是可以打，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不能打网球，所以他就比较热心的服侍神。另外一个是本教会的，所以不能讲。那个不是，那个是别的教会。所以我就以后不大敢说为弟兄姐妹祷告让上帝的苦难临到他们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当我们过着一种平平的生活，我们的信心没有机会受操练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觉得很无聊。所以有的人信耶稣信心不信了，他觉得没什么意思。可是那些信心常常经历操练的时候，觉得做基督徒信耶稣是一个非常 exciting 的事情，因为你在你的生命里经历到高山，也经历到幽谷。但是在高山的时候你欢呼，在幽谷的时候你还是敬畏神仰望神。但是我们很少人敢这样祷告，或者求神加添苦难 在我的身上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验信心的考验。我们在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，在阴暗的时候，正是我们操练信心的时候。因为神应许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。那神操练我们的信心，那信心操练的方法两种，有两种。第一种呢，我的看法是从圣经里面看出来，就是第一种的看法是从保护中跳出来。从保护中跳出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一种非常安静的安详的环境里面，什么东西都有保障的时候，我们真是不需要有什么信心。那我们愿意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跳出来，让你去冒险一下。比如说最近我们要去罗马尼亚短宣，有九个人，那飞机票已经买了，但是我们的最近这个 SARS 在到处传染，是吧？在到处感染。在罗马尼亚听说有三个个案，现在变成两个。罗马尼亚所有的中国人，因为我现在不，我去的时候碰到的都是中国大陆来的。SARS 是从广东开始的。你现在要不要去那里？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。现在又在打仗。飞机，我们的飞机票已经改了一次了，以后还会不会改？我们简单的就是说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正，就是非常的时期。那如果我们要确保安全的话呢，就 cancel 这个 trip， 这样你就留在美国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也不会有面临那么多，也没有坐飞机事情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如果让我们的心性有一个机会的话，我们要跳出襁褓，我们要跳出保护圈，进到危险的里面。你是不是去送命了？不是。我要用圣经的例子来做一个解释。摩西是生在埃及法老的王宫里面，是法老女儿之子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所以他从这个安全圈、保护圈里面跳出来，他看到他自己的百姓在受凌辱的时候、被欺负的时候，他可以仗义执言，他可以一拳头把一个埃及人打死。也是因为这个，他不能够待在埃及，所以他有40年的时间在米甸的旷野，他愿意为他的骨肉之亲付上代价。那这40年是一段漫长的日子，他可以说，上帝撇下了我，上帝离弃了我。也许当时摩西有一种感受说，我现在在米甸的旷野就这样安享中年，牧羊挺好的，早上起来带着一群羊出去，晚上又回来，并且这些羊又不是他的，是他岳父的，所以生死损失都与他无关，他只要拿工资就好。所以早上去晚上回，就这样一年两年。开始的时候还有可能雄心大志，我要回归，我要海归，回到祖国。那现在呢，一年两年，为什么这样子都推想？但是因为当40年上帝再次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要去，已经失去了斗志。但是他也许忘记了神，他也许感觉上帝撇弃了他，但是上帝没有忘记。40年后，在荆棘的火焰里面，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，我要你回到埃及去，将我的百姓从痛苦的里面救出来。这40年的日子，我相信没有白费。上帝需要一个人有旷野的经验， 也算需要一个人有牧羊的经验，因为人跟羊差不多，羊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不知道方向。那以色列在旷野也是一样啊，以色列在旷野也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他们不是经过撒旦好好训练的 Republican Guard， 他们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人，现在出来要在旷野里面，甚至要打仗，他怎么可以？但是摩西牧羊的时候，学了怎么样了解羊性，他就可以了解人性。所以在旷野的40年，神使用他。40年过去以后，到进迦南的时候，那摩西那一套就用不得了，所以他的工作就结束，上帝就兴起另外一个人，约书亚。你知道在过约旦河之前，摩西心里面多么难过，因为他40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经过事现在就要进迦南了，上帝说你不能去。摩西向神说，让我去进去看一看。上帝说罢了，不要向我再提这件事。对，摩西没有进迦南，因为摩西的上帝训练他是用他在旷野，另一个阶段的时候神要用另外一个人。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都有阶段的，那这个阶段神要这样用你，下一个阶段神要那样用你。但是我相信这40年在旷野，摩西在米甸的旷野，摩西受了神的训练，在未来的40年里面，神就大大的使用他，神没有丢弃他，神没有撇弃摩西，也没有丢弃他。同样的，我们今天行走天路，有的时候好像被撇在一边，好像是上帝不理我们，神说我总不撇弃你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第二种的信心的考验呢，不是自己的选择，不是自己的选择，而是挑战来到。重要的是，当挑战来临的时候，我们要勇敢的面对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逃的，那这个事情我不要去用信心跨越出去，我就逃掉，逃掉也可以，我可以过另外一种的 life 生活的形态，但是我就不能够经历上帝的丰富。第二种呢，不是自己选择，但是当考验来临的时候，他愿意去面对。这个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约伯。约伯的信心是受到不情愿的考验。请问谁愿意牺牲，让自己的儿女牺牲呢？像这些在这战争中丧失亲人的这些人，哪一个人愿意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被打死呢？但是约伯的儿女被打死，被这个害死，财产损失，健康失掉，甚至于他失去了亲友家人，妻子嘲笑他，朋友也指责他。但是约伯经历这些的时候，也有抱怨，也有不高兴的时候，也有咒诅的话语。但是我们看到他，这个是我们信心道路上经历的时候必然会有的现象。但是感谢神，在约伯记里面有两句话我们可以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共勉。约伯在第19章25节，约伯记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，我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在这样许多的折磨，许多的痛苦，许多的艰难里面，甚至于绝望的时候，他还是看见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 活着，末了必站在地上。他也知道说，我这皮肉必要消灭，但是我要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那就是说他有永生的盼望。另外一句话就是在42章第五节到第六节。42章第五节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的炉灰中懊悔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弟兄姐妹，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我们很多人的信仰是不是只是风闻有你。我常常在上帝面前祷告说，神啊，让我们真是知道，真是看见，真是经历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看起来我们生活的里面不感觉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好像是只是听人家说，但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 lifestyle 还是我行我素。所以约伯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信心的试炼是痛苦，但是被试炼之后就会比金金更宝贵。1964年我进入神学院两个月之后，忽然间我的经济支柱断绝。第一个月我还没有什么感觉，第二个月的时候就开始紧张，因为我没有钱交饭费，在香港也没有打工的机会，所以每天下了课就是读经祷告做功课。当我有一点钱的时候，我们同学每天下了课下午大概两三点的时候，那时候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20来岁，到下午2点多，因为学校的饭食营养不良，就到了下午就会肚子饿。那有钱的时候几个人就会下山就去那个大摆档。大摆档是广东话哈，大摆档就是很多小吃摊，吃个馄饨面，吃个鱼蛋粉，吃得很开心。但是现在身无分文。可是感谢神，也就是在那三个月身无分文的时候，神使我享受了最亲密的沟通。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想，也不想馄饨面，就是把时间都放在读经祷告做功课。当院方发现我三个月没有交饭费的时候，他们就破例在新生没有读完一年，我只读了4个月，给我奖学金。那当学校把这个三个月的奖学金，其中把饭费一个月是75块，所以饭费是60块，所以把三个月的饭费扣掉以后，我还剩45块。那这个45块对我来说是 millions of dollars， 大钱一笔。我又开心又紧张，因为不知道以后怎么办，所以也不敢去吃鱼蛋粉，所以就赶快跑到银行去，就把这45块存到银行里。当我去把存折跟这个钱给这个银行小姐还是先生忘记了的时候，他一直看一直看，翻来翻去，他说，你的存折上的数目 跟我们银行的数目不一样，我说怎么会不一样啊？后来说这个银行里面，我们银行里面你的账户里面还有225块。那我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我想原来是这样子。我去念神学的时候是没有家庭支持的，我父母亲只是给我一个 permission 说你去吧，但是呢你不是信上帝的吗？你要去靠你的上帝，不要靠我。我说我只要靠上帝，我不要靠你。所以我们父母亲没有给我钱，所以我就持守空拳去。但是感谢神，有一个宣教士，他说他愿意帮我一年，所以开始他把钱就直接寄给我。寄了一个月以后，第二个月、第三个月，好像两个月以后就没有了。那没有了，我也觉得我是凭信心来的，所以我也不去跟他讲，我也不跟他要，因为觉得跟提醒人家是要学信心的过程，没有跟他要，没有跟他讲。后来原来当我再去银行的时候，发现他是从第三个月开始，他是把钱直接寄到银行去，可是银行没有告诉，没有通知我，所以我就在那里干等，然后受苦，因为没有钱受苦，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那没有钱是很苦，因为不知道，因为吃饭就白吃，也心里不安，但是不吃又不行，有的同学不吃的不交钱的时候给那个社监来骂，可是他从来没有骂过我，而谢谢他。所以，但是他就把钱银行直接把钱就是那个差会直接把钱转到银行去。当我这样子的时候，我就非常的感谢神，他没有撇下我，也没有丢弃我。当我收到学校的奖学金，我就写信给这个宣教士说，我现在有学校的奖学金，请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寄钱给我，我已经够了。可是很奇怪，这个宣教士好像没有收到我的信，所以他就继续的寄钱给我。后来我就发现是这样子的，因为75块钱在香港交了60块吃饭的钱以外，15块钱什么都不能干。那个时候我们做神学生的时候头发要很短，所以两个礼拜要剪一次头，头发稍微像现在过耳朵呢，在香港称你是阿飞，广东话是飞宅啊，对，头发不能长。所以那我去香港的时候是两手空空，两袖清风，也没有西装。那我们所有的同学，香港的同学，香港是比较着重穿，每个人都是西装笔挺。我没有西装，也是在严重的大会的时候，我穿一个毛衣，然后套一个衬衫，套一个毛衣。如果我只有75块钱剪头发两次，然后再吃个馄饨面的话，就没有了。所以生活是很艰苦的，但是我也愿意。但是因为这样一个三个月的考验之后，本来学校是不应该给我奖学金的，因为至少要读一年，还要成绩还要大概是80分以上才可以拿这个助学金。因为这个 case 呢，学校破例就提早给我，结果提早给我，我这三个月我感谢神没有抱怨，在一直在想到底是为什么，到底是为什么，怎么办？就每天去读圣经。我在传道二十多年，不是传道，在这里二十多年，传道很多年，那每年都试着读一遍圣经，每年都读一遍圣经，但是那一次是三个月把圣经读一遍，就是我 从信主到现在唯一的一次三个月把圣经读一遍啊，这个在神面前受考验的时候，当我经过了以后，神给我看见他没有撇下我，也没有丢弃我，并且他的祝福恩典是加倍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到三年级才有钱去做一套量身子做一套西装，就是大家都要穿西装。感谢神，在黑暗的里面是我们信心受考验的时候，神说我总不撇弃你，也不离弃你。所以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不都是平坦的，崎岖的山路，低洼的幽谷，都是天路的一部分。在深谷中，上帝没有撇下你，耶稣说不撇下你为孤儿。在黑暗中是学习信心功课最好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忍耐，就必见到光明的来临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看到今天动乱的世界，我们看到经济的萧条，我们看到很多的苦难，我们看到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危险，但是神啊，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你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离弃我们。虽然我们现在可能走在死荫的幽谷里，但是我们不怕遭害。虽然我们现在在幽暗的当中，我们知道你没有撇弃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坚定，仰望你，知道有一天你要把我们从深渊里面拉上来，把我们放在平坦的路上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，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